好，这一章呢，哇，我今天读这一章我很兴奋，哈、啊，那神就很好，又带我的一个老朋友，那个来到我们当中哈、啊，他对台恩我们的老朋友，他原来来过三次了，第四次来才见到我，我说你比刘备更有用，更有恒心。今天这一章很特别，很兴奋，他讲到一些什么东西呢？我突然之间今天有一个很深的感动，神说我喜悦大卫的帐幕，我喜悦大卫的帐幕。大卫为什么那么讨神喜悦？因为他建立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整个新的敬拜赞美架构，那这个东西让神很喜悦，很喜悦，喜悦到一个地步呢，所以下一章十七章他就跟大卫立约了，立一个大卫之约，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约，证明大卫做了一件事情神很喜欢，好像刚才现行的，哎，他做了一件事情很喜欢，就是把老婆献上成为班长。哎，那神就说好，我保守你，你就不会遇到什么的意外，连你的孩子呢也在那个台风天也被保护送到别的地方去旅游。原来我们做对一件事情神就很开心，对不对？刚才方金说，哎，是不是有一些祝福还没来？没关系的，对，神有他的时间表，我就等嘛，我等神，神没有理由不祝福我的，因为我只要敬畏他，我只要寻求他的面，我做了我能做的，我不能做的我也没办法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等神了，他就来了。所以这一章他很特别哦，哇，我巴不得开一系列的课程把这一章很详细去分享。对，第一到六节他讲到呢安放约柜，大卫终于把约柜迎到他所住的地方了，他终于迎到耶路撒冷，他就那一边安放在哪里呢？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面，这就是大卫的帐幕，这个帐幕是为神所击搭的。他的心是什么？他的心是最终要为神建殿、啊、可是神没有让他完成这个心愿、啊、他就先击搭一个帐幕，他只是把约柜抬来，他没有把会幕抬来，会幕还停留在基遍，所以最后他还是回应那个摩西的会幕基遍那个部分，他建立一个帐篷。摩西的会幕它代表一种对神经营神同在的传统，大卫的帐幕是经营神同在的另外一个新的方法，所以这边这两种经营神同在的方法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他就把神安放在他的帐幕里面，然后呢开启献燔祭跟平安祭。献燔祭就是一种全然的委身，平安祭呢就是一种分享交通、啊、所以他一方面向神委身，他也记得神向他们委身，所以他们就可以在神里面有一个平安祭，分享食物、啊、分享食物很简单，就这边就做了这些动作。可是最关键是从第四节开始，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做什么？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们做四件事情：侍奉、称谢、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还有编写诗歌、编辑诗歌、啊、所以是五种工作。第一，整个这个工作的权柄来源就是大卫所派的，大卫派，所以整个新的架构、新的侍奉神的方法是大卫所开创的一种新的方法。待会我们去到尾声继续来讲这个点。这五个工作是什么？第一个是侍奉，侍奉是就是侍立在神面前，好像一个仆人随时预备，好，那个主人讲一句话立刻就回应了。如果去到读诗篇呢，不用主人讲一句话，主人可能挥一挥手立刻就有动作了。你看一些电影是不是那主人都不讲话的，喜欢拍手，对不对？拍一拍手，要不然呢喜欢呢丢东西， 一甩杯子代表什么暗号，对不对？所以主人不用讲话的，那个细腻的警醒就在他面前随时警醒，他也是代表一个东西哦，他代表这些人细腻在神面前，如同天使细腻在神的面前。大卫在看一个东西，他是地上的君王，作为地上的君王，他整个他在的地方都有很多人细腻在他面前。所以大卫一直在默想，在祷告，那神呢？神可能就带他带去到天上去看天上的环境，就是天使天君势力在神面前。所以大卫开始有启示了，大卫开始觉得，对，如果我真的是尊荣神，神尊荣我，我成为地上的君王，我身边都有那么多人势力在我面前，何况我要迎接天上的君王，何况我要经营他的同在，我怎么可以只是、一天 早晚有人去献祭而已呢？我要排班，我要排24/7，24小时七天都有人在神面前细力去服侍他。所以这是大卫从一个地上的君王想到天上的君王，从地上他渴慕神同在到很想跟天上一起配合，天上众天使天君侍立在神面前，他也要排班有人侍立在神面前。好，在神面前的敬拜不缺乏，他也要安排在地上对神的敬拜不缺乏。所以开始他的工作是什么？颂扬。利未人的工作是颂扬，在整个敬拜里面要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件颂扬，颂扬他跟另外一个祭是同一个祭，就是纪念。他要纪念神的工作，他要纪念神。如果我们在敬拜当中只是一天到晚只是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好像很枯干的，就是我的赞美比较空洞。如果我的赞美要具体呢，我要纪念神的作为，是不是啊？纪念神好像刚才我们出来分享的啊，我纪念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在我儿子身上做了什么，在我家人身上，在我的工作，在我的性情，在我的圣洁，我都没有啊，都是神做的。如果我纪念神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一切成功了，我整个纪念这是很真实的啊。所以他要派利未人去纪念，待会我们再他的整个感恩诗里面再讲纪念的部分。接下来要做的是称谢，称谢是感恩，他感恩为了什么？为了神的救恩，为了神的救恩，为了神纪念他的约，他的作为，不断献上称谢，这个很重要，对啊。如果人忘记了是救恩，慢慢就会以为是我该得的。如果我忘记了救恩，我就以为是我也做得不错，对啊。那起初是救恩，慢慢是配得，这就是进入偏差了，对啊。所以我要不停不停进到称谢里面数算他的救恩。最后一个是赞美，赞美什么？赞美代表什么？原来谁要赞美呢？如果人不赞美，神说什么？对，石头都要赞美，那等于赞美是一种本分，这种本分是属于所有受造之物的基本功、基本本分。诗篇19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赞美本身就是所有受造物该做的基本工作。所以人在这边透过利未人的赞美，是加入宇宙万物一个大赞美的行列，一起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利未人的工作重不重要？很重要。他带领，然后透过这种敬拜，也透过第五种工作，就是编写诗歌，编写编辑诗歌。接下来你就看见亚撒在大卫的吩咐之下整理编写了诗歌，是不是？所以他们透过编写诗歌，透过唱诵诗歌，就把这个信息神学信息传递下去。 让百姓知道、哦、原来神要纪念神，让百姓知道原来神的救恩，让百姓知道我们就是要受造，就是要赞美神。所以这种教育是透过诗歌敬拜传递出去的。好、我们一唱诗歌，很多信息就出来了，对不对？接下来、后面那个、大卫的感恩诗，亚撒替他写的，就是把三篇诗篇整理出来的，诗篇105、诗篇96、诗篇106，他就分别列出来成为三篇诗篇。如果说人吸收最容易，是用什么方法？对，唱出来。好，只可惜我没有这个恩赐，否则以后讲到就唱出来。那大家就立刻很感动，立刻就听进去。那小玉比较有这个本钱。那同样哦，先知预言，我们也可以尝试唱出来哦，对不对？他最近有这样唱。以前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菲律宾的牧师，他讲话也很幽默，可是教导恩气不强，我们就开始去挖他整个宝，神在他里面的宝。后来发现菲律宾人很会唱歌，好，我们就开始，贴心牧师就开始逼迫他，好，你在崇拜里面发预言，可是不准讲，唱出来。哇，很特别哦，对不对？有那一份，也其实每一个人都喜欢唱歌。好，不要管我们是唱五音还是唱六音，呵呵，没关系，我们都喜欢唱，神都喜欢听。昨天不是很多人说我要唱美赞美，我要敬拜，我要唱歌吗？没问题的，我们都可以唱给神听的。神透过音乐帮助我们把很多东西记，生命就记在里面，然后活出里面的特质。利未人这五种工作太特别了。太特别，大卫就把一个新的工作放在利未人身上。没有大卫这个改革，以前的利未人做什么？对，搬东西。所以原来利未人是利未搬运公司，对不对？他们是负责搬家的。每一次要约柜哦，起行了，会幕要移动的时候，他们就拆拆拆，搬搬搬，搬完就去到那边开启把组装。原来他们也是 IKEA， 对不对？组装公司来的。那利未人就做这个，然后呢固定下来呢，他就帮忙祭司杀这个宰杀这个牛羊，是不是？所以他们也蛮，好像工作蛮单调的，是不是？他们的工作都是体力劳动，要不然就搬东西，要不然就杀东西，对不对？都是体力劳动。大卫他要想为神建殿，如果为神建殿，大量利未人会失业哦，不用搬了嘛，对不对？如果只需要宰杀牛羊的话，那至少工作量我想应该减少 50% 以上，因为不需要搬运了，所以利未人就没有什么工作好做了。大卫有一个很深的创意，他要把他们这一群被拣选的人整个工作转型。被拣选的人不可能没有工作的，不可能的，神一定会把属于我们那一份量给我们的。这就是大卫一个很特别的工作。接下来呢，透过大卫的称颂赞美诗，虽然是亚撒替他整理的，可是命令是大卫给他的命令，所以通常就挂在这个最高权柄的身上，就挂在大卫身上，称为大卫的诗。从第七节他就开始讲，整首诗是7-36节，很长的，因为他结合了三篇诗篇。大卫想带出什么东西，从他、那个对象就知道他要讲些什么。他要传递是赞美这个信息，然后对象就分成三批。第一批，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然后呢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一直讲要、啊、然后呢一从第八节，你们要一直去到第22节， 说不可难为我的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我受膏的人就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所以从第八节开始去到第二十二节是讲以色列要赞美，七到二十二节讲以色列要赞美，从二十三节开始他就讲到全地，二十四节列邦，全地跟列邦，二十八节民中的万族啊，三十节全地啊，然后讲到世界啊，所以从第二十三到三十节是列国列邦要赞美神。所以你留意它的架构哦，先从以色列里要赞美神，接下来是列国列邦都要赞美神。那讲三十一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哎，整个层面又拉高了，从以色列到列国列邦，从列国列邦去到全宇宙，对，天欢喜地快乐，都要赞美神，因为耶和华作王了，海和其中的都充满澎湃，愿其中的都欢乐，林中的树木，所以就是整个宇宙都要赞美神。最后就是一个结语，一个荣耀颂，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就结束这一篇的诗篇，讲到歌颂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他整个诗篇的选编很有逻辑的，很清楚的把整个赞美好像山坡一样，一个波浪，一波涌过来就不够到第二波，以色列赞美完了不够，要所有列国列邦一起赞美神，列国列邦赞美不够，要全宇宙一起赞美神。好，最后做一个总结，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好像一个唱一个和，一个唱一个和，这样整体的三重奏把荣耀归给神。细节来看，第一大段是讲到以色列要赞美神，七到二十二节要赞美他什么呢？还记得刚才我们讲的利未人侍立在神面前，然后主要有几种工作，第一种是颂扬，对不对？颂扬就是纪念，纪念些什么？所以他在这一个要赞美神里面就讲到两个很重要的纪念，十二到十三节，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呢，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这是第一个纪念，神奇妙的作为。这个奇妙的作为在历史里面要具体举例啊，否则他就变成好像空洞的教导，所以他就举例了。他一举例跳到哪里呢？十九节、十八节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形容当时亚伯拉罕的时候，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人丁很少，人丁很少又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很容易被消灭的。如果人家你去到那个点他不接纳你的话，有什么冲突一打，你整个族都被消灭了。可是神却保守他们，人丁稀少，又是寄居的，又是游牧民族，最后呢成为大族。那诗人故意这样写，他是对当时的读者，他们是从被掳归回的人，被掳归回的人是不是人丁有限，是不是畜牧稀少，是不是从这一邦游到那一邦，从这个地方被掳到那个地方，又好像流离飘荡，现在要飘回去原来的地方。所以原来神在从前他的作为是奇妙值得我纪念的，他曾经救过我的列祖，那对我呢，他也同样会这样对我。 如果我纪念他的作为，他从前救我的列祖，他现在也会救我。从前我的列祖人丁稀少，他还是保护他。我的列祖寄居从这邦到那邦，他还是纪念他，最后还是跟他立约。这是第二个要纪念。十六节，应该是十五节，十五节，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约，神是守约希奇爱的神，要纪念。所以纪念里面两大部分，一个是他的作为，一个是他的约。对，我们要常常在生命里面透过诗篇的教导来数算他的作为，他的作为。对，如果忘记的话，最好是写日记，对不对？好，写完日记都忘记的话，最好来晨祷。好，晨祷分享的时候就挖，都忘记了，重新再挖出来，来感恩神的作为，再重新被提醒神的约，神的约。这是第一个部分，以色列赞美里面很强调的，他所有信仰的东西，讲到神奇妙作为的时候，都不可以停留在古代，要从古代到现代。这信仰才有力，如果信仰是永远是古代，我的信仰没有力。信仰必须是从古代到现代，从现代到当代，我这个人可以经历神，我这个人在神里面是可以经历他的信实，他的约，他的作为，直到如今。所以整个信仰你发现透过诗篇唱出来，透过他整理，是对当代人说话的。信仰一定要对当代人说话，可是他的根基是神做事从古到今，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他做事直到如今，从前做的就是那个根基，就是那个见证，就是那个活的、活生生的神所做的，他从前做，现在也做，也做，所以要纪念他的作为。然后去到第二大段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二十三节，全地从以色列要赞美他到全地要赞美他，这个赞美呢，他突然之间就讲到什么？二十五节，因为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从全地就跳到万神。为什么从人跳到神呢？万神就是其他偶像。因为全地上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偶像崇拜，每一个国家背后都有他的神，所以神要在这一边提醒列邦列国，这些的神，他们的神明万神，到底跟神相比如何比？可以比吗？没得比，对不对？因为耶和华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二十六节，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天地。哎，创造诸天，这里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有时候面对属灵征战，我们会不会怕？我们会怕，我们会觉得好像黑暗权势蛮大的。有时候我会不知不觉觉得，哇，魔鬼蛮恐怖的，好像无所不在。这是一个观念里面的问题，观念里面的偏差。魔鬼会不会无所不在？不会，他有很多小鬼，小鬼一号在这里，小鬼二号在那里，他在不同地方有很多小鬼，有他的那个天线。可是魔鬼在这个起息在这里，他就不可能同时在那里。可是神呢？神可以。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偏差，以为魔鬼跟神一样都是无所不在。当我们在讲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把魔鬼的能力放得很高，以及我在征战的过程里面会怕。我把魔鬼的能力放得很高，事实上因为我把神的能力放得太低。这边讲到外邦的神在神面前都是虚妄的，神在万神之上，那等于是什么？大家根本不同等级嘛。最近举重，我们的那个台湾的选手很棒哦，对不对？ 好，很棒。那最近我才发现，台湾原来那个那个滚轮那个滑冰啊，原来是那么厉害的，这已经拿了8面还是几面金牌了，以前都不记得台湾这个运动是那么厉害的。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等于台湾这个运动这方面的水平已经是蛮高的水平了。其他人如果要跟他比赛，那个只是这小孩子跟大人在打架，当然打不过大人了。对，神的等级远远超过偶像，只是我们的属灵观念是不够清楚。我们对神整个荣耀的彰显，整个荣耀的那个发现，神荣耀的包围了解不够。如果我对他的荣耀了解够的话，我只要不停去歌颂赞美他，以及他的荣耀完全包围我，那什么鬼都没办法接近我们。对，所以这是一个对神荣耀的了解重新开启。我要更多开启开启开启，当神荣耀来的时候，整个祝福不可能不到。对，所以现在要做的，大卫对于这个东西很深的了解，所以他继续做下去。29-30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给他，拿供物来到奉在他的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如何把神的荣耀充分的带下来？大卫了解一个东西，世界也没有动荡，可是这边讲到坚定不得动摇哦，世界是动荡的，世界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是因为人里面的罪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拜偶像的问题，偶像整个干扰在这个地上，产生动荡，产生战争。现在如何把神的荣耀带下来？原来就是赞美，要以 除了很多这些供物啊、奉献啊，还有拿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透过敬拜赞美，它会让到整个地稳定下来。那原来一敬拜神的荣耀下来，荣耀下来，整个地的环境氛围会不一样的，它会立刻改变。所以有敬拜的地方，有赞美的地方，带下同在的地方，它开启对这个地产生一种影响力，属天的介入属地的，带来平静平安稳定。诶，大卫好像摸到一些东西耶，大卫好像摸到一个他的国家蒙福兴旺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要在神面前敬拜赞美，把神的荣耀充分呈现彰显出来。一个人，所以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是不是带头极力跳舞，对不对？他要赞美神啊，然后一赞美，那个能力跟华美这边改变成为能力跟喜乐就来了。大卫很了解，他一个敬拜不够，所以他开始要建立一套新的架构。利未人啊，你们就是被拣选来做这个极其荣耀的工作，把神的荣耀带下来，把神整个荣耀带下来。这就是大卫开始想到一个很新的方法，整个国家蒙福，除了靠自己的才干能力治理以外，原来最关键的不是这些，是神的荣耀有没有被彰显，有没有得着该有的称颂。所以他开始想一些很新的东西，是超越摩西所想的东西。所以整个对神经营神同在有两大传统，一个是摩西传统，一个是大卫传统。这两大传统成为我们今天极其宝贵的养分，对，极其宝贵的养分。最后是那个宇宙要赞美，时间关系我就跳得比较快。宇宙要赞美神31-33，然后呢最后是荣耀颂34-36，强调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一大段是安放约柜1-6节，第二大段是大卫的诗7-36节，第三大段利未人侍奉的定力37-43节。 三十七到四十三节，这边讲到大卫就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月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日日正日的职分，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六十八个人和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并和撒做守门的，且派祭司撒都和他的弟兄中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凡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谁谁谁，结果后来就祝福百姓回去。这边明明在讲他把约柜已经赢回来了，赢回来就是在耶路撒冷啊，为什么经文最后一段又跳回去基遍摩西的会幕？为什么应该继续前进呢？所以他在讲一个东西，当他派人去经营神的同在的时候，他重点是他没有把大量的那个内容去介绍祭司，整个大量的内容是介绍立位人。立位人现在到底他是不是已经取代了摩西？人很容易用新的方法取代旧的方法，人很容易贪新厌旧，所以呢，当大卫找到一个新的东西，如果是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可能把摩西放在旁边，再尊敬一点的就把摩西放在博物馆，对不对？供后人参考，评调一下，就跟他说过时了，过时了，摩西你过去了。这是我们人很喜欢用的方法，可是神的方法永远都没有过时的，神的启示永远没有过时的，因为它有一个很强的意义存在。大卫很明白这个东西，大卫他心目中他站在中间，因为他的未来是圣殿，他要预备为神建殿，未来就是神整个约柜会搬进圣殿里面去，他的过去就是摩西的会幕，神启示摩西，所以大卫的过去是基遍摩西的会幕，大卫的未来是圣殿，所罗门的圣殿，大卫站在中间，他建造他的会幕，他的帐篷，大卫那个帐幕，他在这个帐幕里面，神把启示感动给他，他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要从一个传统里面的重点生出另外一个启示，所以他的根基没有改变，是摩西的会幕，他不会怀疑那个根基。摩西的会幕是神与人立约的启动，他要与人同住，所以这个会幕里面带动了一个很重要的是献祭，一定要献祭才能够跟神和好。他的启示就是耶稣最后成为被杀的羔羊，他是从旧约到新约拉到高峰。那大卫对于这个东西很尊重，他没有违背，可是现在神又给大卫一个新的启示，除了祭司要做的献祭工作以外，立位人在大卫的手中成为一个歌唱歌颂赞美祷告的团队，所以要把尊荣给神。摩西做了第一步，与神和好，大卫做了第二步，不停尊荣神，不停荣耀神，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大卫要把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新旧结合。我们现在台湾教会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不停找新方法，不停找方法，找新的方法，我们忘记了最根基的宝贝在哪里呢？是在整个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整个话语的能量，以及于圣灵里面不断更新的恩膏，话语的能量更新的恩膏，它成为我们可以不停敬拜赞美神的源头活水，是在圣经里面，是在圣灵里面，不在方法， 不在方法，每一个方法有它的优点，事实上都是神激动某一些人里面的热情，要把属神东西传递出来。如果我去找这一些方法，倒不如我直接去找圣经跟圣灵，我就会更清楚找到那个源头活水。所以今天这一章有没有很兴奋呢？很特别啊，他要把两大传统结合起来，那他值得我们挖得更深，挖得更深。摩西会幕的恩膏，大卫帐幕的恩膏，两个恩膏结合呢，两个恩膏结合呢，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并且把神带下来他的同在，把他的荣耀彰显在全地，然后呢，欢天就会欢喜，地就会快乐。地和其中的都要歌唱赞美神，林中的树木都要发出赞美的声音。我整个地上就改变了、啊、当新天新地的时候，人跟狮子老虎可以同睡同行、哦、我想当时神也会改变语言，应该会听得懂，我们会听得懂他们讲的话，他们也听得懂我们讲的话，否则亚当怎么替他们改名字起初，对不对？所以整个沟通能力，亚当是有这种能力，是可以跟动物说话的，有这种能力的，所以替他们命名的，他们也可能有意见的。亚当面对一只猫的时候，你的名字叫猫，那猫就说好像不太威武，喵，他就走了，也没有办法反对。那所以很多东西在神里面，他今天透过这一章给我们蛮大的启示的。如果神住的命定就是基因神的同住，今天这一章开启了一些东西，开启了很多东西。同样的，如果我们这个人个人需要基因神的同住，他也开启了一个东西，一方面与神和好，我认罪，我透过认罪与神与人与一切和好之后，然后我更多赞美，我更多赞美神的荣耀同在就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东西我个人可以做，我开始去赞美神，我为到神所给我的一些祝福我赞美他，我也为到我里面面对的一些困难，我说神，我数算你的作为，你从前曾经救过我，帮过我，那现在呢，这个东西你一定可以帮助我的，所以我要赞美你，我要赞美你。那个东西就打开了，那个困住的监狱的门就打开了。所以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很厉害的武器。这一章是开启了把两个很大的祝福，摩西基变的会幕的祝福，大卫帐幕的祝福，一下子给我们这两个祝福，后来就一起融入去成为圣殿的恩膏，所罗门殿的恩膏，两种祝福融进去。所以大卫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了不起，他因为对神的爱跟渴慕，神就把这种很深的感动给他，对啊，以及我们大大蒙福，巴不得我们今天抓住这张经文，我们可能待会要有很多很多的赞美，很多很多不停开口，不停开口，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神要透过这张让天欢喜、啊、让地快乐，让地和其中的都要归荣耀给他，阿们。